大家跟我一起将圣经翻到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今天早上我的题目是教养孩童，使他们可以敬畏上帝。婚姻和教养孩童是两个重要的创造法则。在创造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上帝为亚当创造了夏娃。有人会说，我觉得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就是单身。确实，单身可以使我们没有分心，可以专心的来侍奉神。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道，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三十五节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这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单身吗？当然不是。保罗说，这个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单身的恩赐。所以说，如果没有恩赐的人结婚会更好。如果你结婚了，请务必要确保你是一个好的丈夫，并且满足你妻子的需要，不仅在物质上，还在属灵的生命上。爱他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保罗说，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同样，对于教养孩童也是一样。当然有孩子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要成为家长的话，你就要教养你的孩子。到底什么是好的家长呢？家长，特别是父亲，必须去使你的孩子来敬畏上帝。我们相信给婴儿施洗，给信主的家庭里的婴儿来施洗，并不代表说在给婴孩来施洗的那一刻起他就得救了。但是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像旧约里面行割礼一样，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实行割礼。对于婴儿施洗来说，并不是一个得救的保证，但是婴儿施洗的重要性在于它时常的来提醒我们， 这个婴孩是在属灵的看护下成长的，并且他成长在一个委身于神的家庭，一个委身于神的教会，并且他在家长的看顾下，一直到他自己有能力可以向神负责。并且他要委身在一个敬畏神和敬畏神的家庭和教会。但是作为家长，我们必须首先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同时我们做家长的有责任教养孩童，使他们来敬畏神，使他们在属灵生命上成长。当然也有神说到，为我的名你们要撇下你们的孩子妻子丈夫来服侍我。来表现他们对于神的委身。但是我们也必须使我们的孩子从小来敬畏神。我们看到第一节诗篇七十八章第一节说，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们在今天早上神来挑战我们，说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怎么样使我们的孩子对神有信心。我理解这篇诗是亚萨写的，但是如果你相信圣经是由神默示的话，就像我相信的一样，那么这些话就是神的话，是我们的主对你说的话，说我的名啊，说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基督徒，你会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要提醒你们，你们是神宝贝的孩子。作为神的孩子，神要求我们对他有信心。所以我今天说的也是对你们说的话。即使你现在不是家长，但是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家长。为什么让我们对神有信心如此的重要呢？是因为神他行了奇事。就像诗篇所说的，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神为我们做了奇妙的事。上帝如此的信实，神在你的生命中有做奇事吗？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会说，上帝把我从我的罪中，从我的各样的 悲惨的境况中拯救出来。他给了我一个美好的家庭，许多的朋友，他预备食物，还有我的衣服，还有我的工作。我感谢神，就像他供应古时那些以色列人的需要一样。有两个很积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对神有信心，并且也有一个反面的原因，是因为神他警戒我们说，让我们不要把信心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作为神的孩子，就像古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可以看到第八节说到，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必不诚实。向着神，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顽梗悖逆其实是虚假的，认为自己可以满足自己的一种表现。通常当你告诉你的孩子怎么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并且你说的是对的时候，他就会叛逆，他就会来违背你。他会说他是对的，你是错的。他会说，妈爸，我不觉得你们对的，我觉得我是对的。就像神他让我们所做的，按照他的方式所做的都是正确的，但是那些以色列人，同样今天我们这些人决定偏行己路，不听他的话。而且我们可以喜欢反问神，为什么是这条路，为什么让我们这样做。当神说等待我，我会供应你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说，为什么要我们等这么久，我们都快死了。神说你们要听摩西的话，因为我会把我的话晓谕给他，然后他的民就会说，为什么我们要听摩西。摩西非常对神非常敬畏，并且他很惧怕因为以色列人违背神，所以摩西请求恳求神不要惩罚以色列人。悖逆在生命记的21章18节，他的意思是说叛逆、倔强、不顺服，并且反抗权威。生命记21章18节到21节，在旧约的律法中，孩子如果悖逆他的父母，他就会被执行死刑。我以前也提到过，这里的孩子的意思并不只是5岁、6岁或者是11岁的孩子，这里是指在年龄上可以负刑事责任的一个孩子。在澳大利亚，在南澳是18岁。在以色列的民法中，家长是有责任去交出他们任性的孩子给权威，让他们处置。 如果他们是犯了罪，他们是违背了他们的父母。所以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呢？诗篇要描述他们说成是顽梗悖逆的人呢？第八节说他们向着神心不诚实，他们在他们心里拒绝去做正确的事情，是他们心里有问题。但是他们虽然看上去好像非常的有宗教的感觉，但是其实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向着神。就像以赛亚书说的，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敬拜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仅仅是用他们的嘴唇来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神说这样子会使你的心远离我，心却远离我。这些人，你可以看到敬畏上帝、敬拜神是一个内心里的问题。如果你爱神，你就会尽你的全力去不去抱怨，除非你的身体上真的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留心听他的话，而不是在听讲道的时候去看一些别的东西。并且去参加一些下午的圣经的学习班。复兴必须从每一个家庭开始，并不是从查经班或者一些教会的活动开始。复兴是从自己、从个人开始，从你的心开始的，是从你内心深处对于神的这种渴慕、对于神的寻求开始的。并且看我们的孩子是否对神有信心。他继续的来描述以色列人说，那些人对于神不坚定，并且对神没有信心。这些人自称是基督徒，有70万妇女，100万的孩子。他们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他们都说他们相信耶和华，但是当他们到达锡安山的时候，他们都从信心的道路上偏离了，他们都离弃神了。最后只有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到了应许之地。第二代的人有许多到了应许之地， 但是到了应许之地，他们有许多人到了应许之地，可是可悲的是他们的孩子却变成了异教徒，他们却不信神。也许你会说，哦，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神拣选，所以他们没有得救。但是我们要问一下自己，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信主的家长来说，你有没有尽的权利来教导你的下一代，使他们走在神和信心的道路上呢？实话实说，我自己反复的在问我这个问题，我有没有尽我的权利来教导我的孩子，使他们敬畏神。你的另一半，不论是你的丈夫还是孩子，都应该去教导你的孩子。不仅仅是你可以给他们留下多少财产，可以为他们预备多少属世物质的东西，他们真正的认识神吗？并且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吗？这个才是更加重要的。或者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吗？他们好像是，他们在礼拜天好像是基督徒，然后到了平时的时候，他们就是外邦人，他们活得跟外邦人一样。所以非常重要，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对神有信心，走在信心的道路上。不仅仅是把这样的责任交给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虽然他们做得非常好，但是是你的责任，是作为家长的责任，去教导你的孩子来敬畏神，特别是父亲。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对神有信心呢？我读了很多这样的书，并且来学习，来效法这样子的父母。我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父亲，我们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家长。圣经怎么说呢？对于教养孩子的问题，第一点，教导他们来赞美神。第四节说，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我们要诉说他奇妙的作为给我们的后代听。所有的基督教的教育从神开始，仅仅是知道神是谁是不能使我们去赞美他的。上帝是最根本并且永不改变的属灵的实际和教育的实际。所有的教育，基督徒的教育都应该从他开始，并且以他为中心。上帝必须是我们教养孩子、教育孩子的中心。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你怎么教育你的孩子？当我出去的时候，去教导我的孩子的时候，我问我的女儿说，但是我的儿子还太小，我问他，谁造了草地，造了小鸟，造了这个宇宙啊？ 我的女儿回答说，神创造了这些。当然他有时候也会问我，为什么这个天这么蓝呢？其实我没有办法用科学上来解释为什么天这么蓝，那我就会告诉他，因为神将它创造成这样子的，使我们可以享受它的创造，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创造里面看到神的荣耀。我的儿子才两岁，他最近开始讲一句话，他说天国天国，非常的惊讶他从哪里知道这句话。然后我问他，哎，你知道天国是怎么样的吗？当然他不知道。当然我会跟他说，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他就是这里就是他的国。如果说当我们的孩子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应该唯一记住的一件事是，他会记住神应该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并且他们应该对神有信心。神仅仅上帝的自己，并不是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他可以不记住我们，但是他必须记住神，因为当时间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天也是会离开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信心建立在一个要死去的父母身上，他们必须要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神他自己的身上。第二点，教导他使他们可以专注在神的真理上，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必须是一切的中心，一切的教导的中心，就好像是太阳必须是太阳系的中心一样，神的话语必须是我们一切教导的重心。所有的书里面，圣经必须是中心，其他的那些书就好像是没有光的星球，不发光，无光体一样，但是圣经就好像是一切的光源一样，所以所有的书都必须在这个光源下才能够发光。所以我们第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就是使我们的孩子来读圣经。我的女儿她很小的时候，我第一件让她做的就是让她去读圣经，并且让她在她读之前来祷告。她慢慢的养成了她自己读圣经的习惯，在早上的时候她祷告，然后自己读圣经。所有的书都必须在圣经的审视下，我们必须用圣经来审查其他的书是否符合神的话。我向我的女儿解释那些亚当夏娃，还有一些小动物，他们都是神所造的。并且神为我们死，亚当夏娃的后裔就代表了我们这群堕落的人类，并且我们 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认知。圣经是他所读的书中最重要并且最好的，最重要的。我们看到申命记第六章第三节说，以色列人啊，你要听，要遵守遵行神的话。遵行的意思是完成制作。你没有办法去遵行，除非你去听并且去遵守。你听，听的意思就是你要去读圣经，要读神的话，记住神的话，背诵他的话。如果你只是去记住却不做的话，对你是没有用的。所以你必须听，而且要遵行。所以我们必须按照神所教导我们的来遵行，并且凭着信心。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还可能来教会聚会吗？生命记中第六节第六章第二节说到，圣经的真理我们必须要谨守，意思是我们要遵行，我们要去查看。所以神说，箴言第五章说到，以弗所书第六章说到，是他吩咐。为什么我们要谨守一些事呢？当你谨守保存一些事东西的时候，是因为你觉得它很宝贵，就像你很宝贝圣经一样，你不会使人去随便的动它并且把它弄坏。当你谨守宝贝一个东西的时候，是因为你觉得它很有价值。所以神的话语是很宝贵的，如果你这样觉得的话，那么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就会表现出来，并且把它传给下一代。就像圣经里说的，你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无论我们行在路上，躺下还是起来，我们都要谈论神的话，并且殷勤地教训他。当我们很宝贝神的话语的时候，人们会看到。威廉写道，在一个孩子他的前期他成长的时候， 就形成了他以后所成长的所要形成的那些品质，是在他孩童时期形成的。所以当孩子幼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来教导他。我们在家里来教导下一代近前的后代。到底是谁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当然是父母。我再次强调，是父母。责任不是主日学老师的，是家长的。第五节说到，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在我们家里，我们每天都一起读经祷告，每一周至少有五次，除了礼拜天，因为我们有祷告会。家庭的礼拜是很重要的。我知道大家都很累很辛苦，但是不一定时间要很长，但是家庭礼拜的时间是必要并且很重要的。也许我们只是一起读15分钟，然后一起祷告读经，或者是唱一些赞美诗，也许只要你15分钟。如果你也可以用一些属灵的书籍来帮助你来向你的孩子解释，当然也会很好。3-4年前我们用一本书，我们试图用孩童的小药理问答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父亲，我们有责任来教导神的真理，不仅仅是从教会的牧师或者是教会的领袖，而是作为一个父亲，你也有责任要教导你的孩子，并且来教导他神的话语和真理。我希望我们可以抽出一点时间来跟孩子一起读经。第六章说，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我们仅仅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来教导他们，来告诉他们神的话语，必须要使他们知道神的话语重要性。当然教导和你知道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来教导他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使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代替他们让他们自己知道。使他们知道的乃是神，不仅仅是使他们可以记住圣经的一些话，但他们真正的理解吗？他们知道到底这个圣经的经文有什么意义吗？什么意思吗？并且他们知道怎么样将神的话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中吗？并且他们到底是把信心放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呢， 还是神身上呢？这个才是诗篇里面讲到的我们知道晓得的意思。他们必须知道我们需要的是来自于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必须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并且使他们对神有一个盼望。这是什么意思呢？挑战他们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你要确认他们明白，他们知道神是他们个人的救主，上帝跟他们有一个私人的关系，并且他们对神有一个个人的信心。不仅仅是他们记住了这段经文，并且仅仅是让他们来教会，并且让他们知道，内心知道他们是被神所呼召的，并且他们对于神有一个盼望。圣经说当他们对神有信心，对于神有盼望的时候，他们才可能生发出一个对神的信心。他们知道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吗？你的孩子知道他们将要去哪里吗？他们知道他们要去哪吗？当他们知道他们要去哪里的时候，他们就有信心，并且不将他们的信心放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让使他们来记住神的作为。你告诉他神在他们生命中做了什么，提醒他们，使他们知道神的作为，这样他们也可以告诉他们的后代神的作为。所以当他们成长的时候，他们就会对神有信心。当你看到一个人对神有信心，并且他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人的信心是真实的，并且他会，你的孩子以后会说，上帝在我的父母身上做了这样的奇事，并且他现在也在我身上做同样的事。这就是他们有信心的一个确据，一个证据。圣经说，如果你爱我，你就要遵行我的话。你是否爱神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是你是否遵行他的话。而这个责任并不仅仅是教会的会员做的，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当我们的孩子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他们也会自然而然的去遵行神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去教养我们的孩子呢？是因为这是神的诫命，神也要我们去教养孩子，并且他还提醒我们不要像那些顽梗悖逆的人离弃神。我们必须要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们从小敬畏神，并且建立对于神的信心，当然是从我们圣经神的话语中所建立的。而这也是基督徒教育的核心，最重要的 家长，特别是父亲，有很重要的责任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当然我不是一个完全的父亲。让我们来向神祷告。
Such a great God who is so mighty, so wonderful in your ways. Thou hast brought wonderful things in our lives.Father, I pray that you make sure that we may impart and teach the truth which is in this Bible to our children and to our children's children. Help us to be faithful people and remind us all the time that our children need us. They need our presence and they need us to teach them your word, to impart the truth by ourpersonal examples. Father, I pray that you give us wisdom and also thy grace so that we may fulfill this responsibility well. Father, we pray also for all our friends in our midst who are still outside of thy kingdom. We pray that they may one day also become your children by placing their faith in the Lord, in the person of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Pray that you continue to help us to keep the Sabbath day holy, forgive our sins and all our iniquities. In Jesus' name we pray.